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读师父心经文的一点体悟，作者海外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13日。师父的心经文远离险恶和大法修炼是严肃的发表之后，我看了一遍就放下了，觉得自己虽然修得不好，但绝不会那样想，而且经文中说的是某些人，跟我也没什么关系。我想起自己刚得法时，学法常常跳着看，特别是学师父的各地讲法，觉得很多问题都跟自己无关。修炼一段时间以后，才越来越发现很多问题自己都有，或者碰到过，我才明白，之前觉得与自己无关，是因为我学法太少，还不明白应该怎么修炼造成的。我在学师父的心经文时，看到师父在《远离险恶》这篇经文中说，不要以为你讲真相了，参加大法的活动了，参加了大法的项目了，就是为大法为师父做了什么了，那是师父叫你们互相救助，互相救人的同时度自己，这是末后众生互相救，这不是为大法做。我突然想到，一直以来在同修中常常听到这样的话，这个人为大法做了很多，付出了好多，或者这个人本来在常人中有一个很高薪的工作，过着优越的生活，但是他放弃了来做大法项目，为大法付出了很多等等。如果觉得其他同修是在付出，那我自己做正式大法的项目时，同样会觉得也是在为大法付出。现在学了师父的心经文，我发现这种想法是错的。在那一刻，我觉得心里有点难以接受，因为一下子颠覆了自己以前的认知。但一想，做正式大法的项目，一方面可以修自己，同时也在收救自己世界的众生，确实都是在为自己做。我觉得难以接受，是因为习惯了以前的那种想法，一下子扭转有点不适应。我想过一阵就好了，当时觉得这样就想通了，也就没再多想。接下来的八月底九月初，连着两个星期，客服部和公司各组织了一次出游活动，我都报了名。当时也想连着两个星期出去玩，是不是太多了，但觉得是难得一次，去吧。第一次玩得很开心，第二次去漂流的时候，玩的时候很开心，但在回程的车上，我的左手臂开始疼，疼得很厉害。我想是不是这两周玩得太多了，但还是觉得自己很少这样玩，肯定是平时缺乏锻炼才会痛的。到了第二天，我不但手臂痛，整个人都不舒服，像过病夜关一样。我这才不得不再想想，是不是不应该这样玩。但又一想，别人休假都是休一至两个星期，我没有休假，只是玩两天而已，这都不行吗？顿时觉得很不公平。这时脑海中突然出现一个画面，看到一个穿古装的女子，但看不清长相，只听见她说，我不干了，我要玩，我要玩。这时一个男子的声音说， 这可是你自己签的约呀，那你说咋办？听到这话，我一下子愣住了，很明显，这句话是说给我听的。我以前会想，每个人的业力不同，福分不同，所以不要比较。我觉得别人的什么东西好，可是我没有那个福分，当然就不会有。现在我才明白，每个人签的约也不同，所以做的工作不同，生活方式也会不同。为什么有的人工作轻松，有的人工作就很累？为什么有人可以休很多假，有的人就要常常加班？所以还是不要看别人，走好自己的路才重要。想到这里，我觉得都明白了。但在接下来的几天，那句话反复在我脑海中响起，这是你自己签的约呀，这是你自己签的约呀。我后来才明白，这是在提醒我，这句话还有其他的含义，但当时我完全没有意识到，就觉得自己怎么突然又想起来这句话了。对这句话的理解还是停留在不要比较这点上。我们参与的大法项目、大法工作，表面看是别人叫我们做的，看起来是我在为大法做事，为项目做事。但细想一下，修炼中没有偶然的事情。我想，这就是师父安排的机缘，让我们能够通过这些工作接触到我们要救的人，完成自己的使命，完成自己的誓约。所以不是我在为大法做什么，而是大法项目给了我一个能够完成自己使命的机会平台，帮助我去做自己要做的事。这时我在看之前的那些说法，就清楚问题在哪里了。说这个人为大法做了很多，付出了好多，其实是他为了兑现他的誓约做了很多，而不是为大法做了很多。那个人放弃了高薪的工作来做大法项目，其实是他选择了一条能够更好的履行自己誓约的路，也不是为大法付出了什么。当然，对于他的世界和他要救的众生来说，他的确付出了很多，确实很了不起，但这并不是对大法付出。我觉得这就有点像是师父把快要淹死的我们救起来后，指导我们造了一艘船，让我们划着这条船去救自己的亲人。当我们辛苦划船的时候，可能会想虽然很累，但为了救自己的亲人，这些付出都是值得的。谁也不会觉得自己是在为师父、为这条船付出什么吧。相反，我们会很感恩师父，感谢有这条船。我想我们在遇到一些关难，一时过不去，产生怨恨时，最起码心里要想，对师父要怀着感恩之心。事实上，我们也确实是在师父的帮助下，借助大法项目的力量，在完成自己的使命。我想如果以我自己的力量，我去网上讲真相，我能救几个人？但是通过媒体，每天触及几百万的民众，把我们的作用放大了几千、几万倍，可能都不止。所以这哪里是我在为师父、为项目付出？分明就是师父和大法项目在帮助我呀。后来我又想起一件事，几年前一个项目组的一位协调人跟我说，他们组里有个人老迟到，影响到后续其他人的工作。协调人叫他按时上班，可是那个人说，我就是这样，反正你们缺人，你也不敢不要我。我当时听了非常气愤，我说，这样的人你还留着干嘛？叫他走啊。协调人说，他说的对，我真的不敢叫他走，因为我们真的很缺人呐。我听了觉得大法弟子做事真是太难了，不但有中共旧势力干扰，自己人有的还不配合，这个人简直就不像个修炼人。那次与协调人谈话之后，我就没再想起这件事。 现在突然想起来，我才发现，我跟这个我觉得不像是个大法弟子的人，其实有个共同的问题，就是我们都把项目工作当成是别人的事情在做，只不过我做的比他认真一些，但本质上是一样的。当我们觉得自己是在帮助别人做事的时候，状态好的时候还好，状态不好的时候就会不当回事，不负责任，还有各种计较，会觉得我是在帮你，我能帮你做一点就不错了，你还对我要求那么多，如果没有我，就你这点钱还找不到人干呢。可实质上，到底是谁在帮谁呢？如果想到这就是自己要履行的誓约，是在给自己做，心态就不同了，会更能承担责任，想要尽量做好。虽然也会有状态不好、懈怠的时候，但会少了很多计较和抱怨，不会不计后果的不想干就不干了。因为自己签的约，要做的事是推不掉的，而且是有定量的。表面看，没做完的工作有别人去做，但实际自己要完成的量并没有少，没人能帮得上，只会越积越多，以后还得加倍赶工去补上。如果因为自己没做好，耽误了别人的工作，那不仅要补自己的，还欠了别人的，这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？还不如平时就尽量做好。不过话说起来容易，平时不一定能想起来，但能意识到这些，有时候能够提醒一下自己也是好的。师父在《导航》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中说，过去我们无论做任何事情，大家都在想，我要怎么样学好法，我怎么样为大法做工作，我怎么样能够提高，我怎么样能够做得更好，总感觉是在学大法，而不是身在大法当中的一员。经过了这一年以后，我发现大家完全变了，你们没有了原来的那种想法，无论为大法做什么，无论你在干什么，你们都把自己摆到大法当中，没有原来的那种我想要为大法干点什么，我想要如何提高。无论你们做什么，都没有去想自己是在为大法做什么，应该怎么样去为大法做，我怎么样能够为这个法做好，都把自己摆在大法当中。你就像大法中的一个粒子一样，无论干什么，自己就应该那样做。虽然你没有明确的这样的意识，或你没有明确的语言表白，其实你们的行动已经是这样。这就是我看到的，大家经过这一年以后发生的最大的变化。也就是说，你们已经完全在法中了。以前我学到这段讲法时，总觉得有点糊涂，不太明白。现在才体会到，为大法做什么，和把自己摆在大法当中，是完全不同的心态。以上是我近期的一点体会，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Thank you.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真善人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13日。我是1997年4月有幸修炼法轮大法，修炼前患有多种疾病，如浅表性胃窦炎、美尼尔氏综合症、贫血、子宫下垂、中耳炎、心绞痛等等各种疾病。到了28岁就很焦虑，冥冥之中像在期盼着什么，怕错过什么。得了法才知道是怕错过这万古不遇的法轮佛法。修炼不长时间，师父把我的身体都清理和净化了，使我达到无病一身轻的状态，所有疾病全部消失。我在这里叩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救度之恩。1999年7月20日，以江鬼为首的政治流氓集团疯狂污蔑诽谤法轮功和大法师父，迫害法轮功学员。那时我的工作是送晚报，经常看报道，法轮功学员为大法上访，抓住就坐牢。我抱着对师父和大法的正信，我说就是滚钉板也要去护法。我两次进京为师父和大法说句公道话，被绑架到驻京办事处，后劫持回本地看守所被非法关押。从那以后上黑名单，经常遭到单位、公、检法、610的抓捕、抄家、骚扰、迫害，坐火车都被搜身。下面是我在实修过程中的几例。在我家后面住的邻居阿姨是位人人见她都尽量避而远之的人，谁要惹着他，他骂起人来怎么恶毒怎么骂，说话谎言连篇。有一次我不知道怎么惹了他，他跑我家来骂我，骂得我没有讲理的余地。我说，阿姨您骂累了吗？累了您就休息一会儿，要不您先回家。他还是继续骂，后来他丈夫把他拉回家。他还对别人说要到派出所告我是练法轮功的，别人说派出所知道他是练法轮功的，并叫他不要干坏事。他一家都不理我，我放下一切怨恨心做好人，每天出门碰见他就主动打招呼。尽管他们不理我，我还是这样叫着他们。过了半年，他们被我的善心感化了，就和我和好如初，他们也明白真相了。我家出进路在左边，左边邻居家的路也在他家左边。有一天他父亲跟我家说，他家有两个儿子，将来结婚要分家，想在我这边开个门。我家同意了。谁知开了门以后，他们把那边路封了，做了一堵围墙，那边路成了他们家的地盘。从此他家进出全走我这边路。后来邻居家前面开发商来建造了一排楼房，要我家把前面让出一条路来。我家把围墙拆了，说让出 1.5 米的路，最后修路时却让出了 1.8 米的路。开发商说我家围墙就坐在路沿上，结果我家做围墙的时候，左边邻居不要我家坐路沿上，要我家坐下面去，还到城管局告状。当时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，当然难矛盾来之前不会告诉你的，都告诉你了，你还修炼什么？它也不起作用了。它往往突然间出现，才能考验人的心性，才能使人的心性得到真正的提高，看能不能够守住心性，这才能看得出来。所以矛盾来了不是偶然存在的。就这样，我家把正在做的围墙拆了，重新坐在我家地里了。派出所叫他们家秘密监视我，可他们家的人都明白真相，也就不干坏事了。我家厨房是旧的，也就从来不关门。那年元宵节早上起来做饭，发现厨房里面的东西全被偷盗的搬空了，连我读高中的儿子女儿洗澡的脏衣服都被偷走了。当时我心里很难受，这贼比我家还穷，就强忍住了。过了几年，我小叔子家到外地打工，他的房子空出来了，叫我帮他租出去。我把他租给一位老太太，老太太带着两个小孙子念书。 有一天我到老太太家串门，坐在桌子旁边，一看这桌子好熟悉，再仔细一看，这真是我家被盗的那张桌子。当时脑子嗡一下，这事来得太突然，我忍住没说什么回家了。在家里学法的时候，师父的一段话显现在我眼前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，矛盾会突然产生，怎么办？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，一个祥和的心态，遇到问题就会做好，因为它有缓冲余地。我想，我的那些东西可能是老太太的儿子偷来的，到现在我都没有告诉丈夫。我怕丈夫去找老太太讨公道，弄得老太太一家没脸见人，搞得不好还要出人命。我应该为老太太着想，要有大人之心，包容这一切。2021年，我儿子在外地开公司，儿媳妇在另一城市上班，我随儿媳妇带孙子。平时做早餐，儿媳不爱吃。有一天早餐我没做，是儿媳做的，儿媳和孙子在吃。我走到我坐的一侧，也放了一碗早餐。我随手端起碗正准备吃，儿媳突然把碗抢了过去。这突如其来的打击，我脑子当时一片空白，感觉自己站在红尘之外，没有人的思维。我悟到这是我的心性容量增大了，这件事我一直没有告诉儿子。修炼就是修自己，不是修别人，修去畏私畏我的心态，要按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，做一个比好人还要好的修炼人，返本归真。以上几件事只是我修炼中的点滴。第一次投稿，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何时？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技术项目中放下技术，在疫情中救人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月9日。2020年以来，世间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，心中感慨万千。一、封城的启示。2020年的瘟疫降临，封城好似世界末日到了，经过了茫然、失措、恐慌之后，好不容易想起来了，我是大法弟子，还有使命要做呢。我是做技术项目的，突然封城，我最先想到的不是救人，而是同修。因为救人的事是同修去做，可同修的状态各异，大多数同修都有修好的那一面，这个无可厚非。可是在依赖心这个问题上是有很大提升空间的，有的能天天出去讲真相，做得非常好，可是不上明慧网；有的能发真相资料，但得别人提供资料；有的资料点做得很多，但自己不能维护自己的电脑设备的。这一封城就切断同修的联系，切断了救人的链条，何谈救人？说实话，我当时心态不正，抱怨、指责、气恨的心都上来了，因为我是做技术项目的，平时面对的大多是这些问题，这一封城这个问题就突出了。抱怨之后就想到怎么办，首先是不能和同修断了联系，因为这是邪恶的安排。我在我家小区终于找到一个能出去的地方，来到了一个离我较近的 C 同修的家，他家小区管理很严，门口有保安把守，我在他家小区门前转呀转，机会来了， 一辆轿车从外面进来，保安检查司机的出门证，我就从另一侧走进去了。来到同修家，同修非常高兴，我们约定在我家学法，就是不能承认邪恶的迫害，要形成整体。 C 同修是一位70多岁的女同修，她讲了一件事，她家是一个资料点，供应着这一片同修的资料和周刊。封城后，她想，不能断了同修的资料和周刊，我要给同修们送去。为了给同修送资料，这位70多岁的老同修翻墙跳到另一个同修的小区里，来到同修家，满腔热情地把资料和周刊送给同修。可是这位接资料的同修却说，以后你不要来了，我们家人不让我接触外人，怕传染病毒。这位送资料的同修很难过，不是为自己难过，而是为同修难过，这不是被封闭了吗？与整体断了联系，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了吗？ C 同修的话对我触动很大，我知道有很多的同修是等着别人送资料、送周刊，或等着别人维护电脑设备的。同修间断了联系，对这部分同修来说，就与明慧断了联系，这不是小事。我以前就谈过普及技术、遍地开花的问题，也做过一些努力，但是作用不大。但是现在我就觉得这个问题更紧迫了，政法形势不等人啊，由不得我们再等靠要了。如果自己不能独立运作维护自己的设备，就被封闭了。像上面同修说的，资料送到家的都不敢要，那就更跟不上政法进程了。我知道低同修已经被邪恶因素干扰得很严重了，自己不上明慧网，就等着我给送听的周刊和交流文章。从他家到我家得走半个城市的路程，公交车很少，路很远，我没多想就是去，有车就坐车，没车就走。我到他们小区后，在周围走了一圈，封闭得很严，可是我发现有一个墙缝，不注意就会认为不能过去人的，不管行不行往里钻去试试。我使劲往里一钻，竟然钻进去了。我感慨，真是有师在，有法在，没有做不到的事。看似壁垒森严，但就是挡不住大法弟子的路。低同修看到我，非常惊讶，你怎么进来的？我和他讲了我来的过程，他也很感触。我同时也提出让他学上明慧网，他叹息地说，早就知道要自己上网才对，可是就是不重视，真是不精进啊。因为封城的同时，网络也出现了封锁，有的同修还是不知怎么能解决，平时电脑一遇到问题就找别人，这一封城就更难了。我想给同修解决问题，同修也急着找我，可是由于封城，要想真正的像以前一样有事就找技术同修已经不容易了。我平时以做技术项目为主，不管我技术高低，这一封城好像这技术有点无用武之地了，走不出去，我还能给谁维护电脑呢？那就发真相资料吧。我打开打印机准备打印资料，这一打印才知道打印头堵了，看看耗材，不干胶快没了，打印纸也很少了，好不容易清洗了打印头开始打印，看着那少得可怜的耗材，这才能做多少资料啊。不管是封城还是疫情，我都得去科技城买耗材，就是不能等，先不想他开不开门，我都得去看看再说。大年初六我来到科技城，真的没开门，站在科技城的门前想，你这不开门我就到处走，哪里有开门卖纸的我就去买，师傅一定能帮我。结果真的有一家小超市开门了，而且还有 A4 纸和双面胶，太高兴了，我心里不停地说，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。再想想不知要封城多久，这时才有点觉得自己应该好好的想想了。我并不是因为平时打印的太多而用完了打印耗材，而是认为我就是做技术项目的，不太重视讲真相或打印资料。而现在的天象变化，不管是搞技术项目的同修，还是只做讲真相项目不重视技术而不能自我维护自己设备的同修，不都是受到干扰而不能更好的做好救人的大事了吗？更让我懊悔的是，曾有同修三次向我提议， 让我参加网络讲真相的项目都被我拒绝了，理由就是我是搞技术项目的，讲真相的事我不想做，我把技术看成是我修炼的唯一的证实法的路，我固守在我自己的认识之中，不管我在技术上做了多少，我认为做得如何，我都是在自我有限的认识中，被自我封闭在技术之中了。在封城之时，这网络讲真相是多好的救人项目啊，可是以前却被我多次拒绝，太后悔了，现在出不去，见不到同修怎么办？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，师父看到了我的决心，让我见到了 A 同修，他能联系到那位网络讲真相的 B 同修。我和 B 同修隔着小区围墙的铁栅栏交流了我要做讲真相的想法。 B 说现在很难能当面教你了，因为小区封得太严。回来后我想不能放弃，小区封的严我也得去学，救人的事就是必须得做。有一天夜里很晚，我小心地从家里出来，来到 B 同修家的小区大门，我仔细观察，好像保安不在或睡着了，我悄悄地快速地闯了进去，来到 B 同修家。同修一愣，这么晚你还能进来？我说我就是要学会这个讲真相的项目。同修教我教到很晚，可是没教完。又一天早上很早，趁着天没亮保安没起来，我又来到 B 同修家，终于学会了这个项目。 B 说在这个项目中我是学得比较快的人。我说可笑的是，可能也没有像我这样主动教我时不学，这封城马路上都没人了，我却起早贪黑的来学，就是悟性不好啊，平时不用心，救人时就发懵了。一解封我就抓紧时间到处去同修家解决技术问题，保证同修的项目能正常运作，同时向同修建议在现有的基础上都能突破观念，多学一些技术知识，尽量的能自我维护电脑。那位低同修，我给他装了电脑系统，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，他突破观念，终于学会了自己上明慧网，不用我再为他送听的周刊和交流文章了。虽然在教他的过程中我也投入了一些时间和精力，但是我觉得等靠要的问题是我们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，是整体的问题，是要我们转变观念重新认识重视的问题，也是当务之急。在教他的过程我也有抱怨放弃看不上的心不断反出，但是坚持下来回头一看，在整体走正圆融补充的同时，也是成就了我自己。帮助同修跟上正法进程是我们修炼的一部分，也是我们的责任，我们是一个整体，哪里出现不足都是有我们要修的东西。二，运用工具箱。我有普及技术的愿望，同修们也有想学些技术的想法，但是基础不同，形成的观念也不是一下就能破除的。封城之时，有的同修也认识到如果能掌握一些技术就不至于完全依赖别人，可是真要想去突破也真是有难度。另外人形成的观念，依赖别人的心也不是一下就能去掉的，依赖心的本身也不是一个人单方面形成的，同修依赖我也就有我要修去的人心。比如有的同修使用的就是有国产软件的电脑，我提议要换成进口电脑，但同修就是坚持不换，我就用我自己有限的技术去维护。我当时的想法就是我不能看着他用着不安全的电脑不管，我得去帮他维护，但我这一维护同修就更不换了。后来我悟到这不是帮同修，这是阻碍同修提高啊，同修没有转变观念的机会了。后来我就告诉同修，你这电脑不安全，还是换成进口电脑好，我不能经常来维护你的电脑了。一段时间后同修就换了电脑，也就能自动更新自己维护电脑了。有的同修形成了惯性思维，一有事就想到找我。有一段时间我因有事没有去一个小组，有同修就说我这做技术的不能太长时间不去，因为有事找不到我。我提议让同修用信箱联系，可同修不愿意学用信箱。 有的同修电脑沾上病毒，找同修去重装电脑，没过几天又沾上病毒，再去找同修再给装系统，又过一段时间又沾病毒，再找同修装系统。过程中技术同修反复说过注意使用维护的问题，可同修当时听明白了，过后又忘了。在这过程中我向内找，我把技术当作解决问题的根本了，而不是修心。我自己不重视修心，也不给同修修心的机会，靠解决技术问题维持现状，最后导致同修形成依赖心。如同修不愿意用信箱联系，愿意让我定期去解决问题，这是不是同修该突破的问题，让我给阻碍提高了，也干扰了师父的安排了呢？同修电脑反复沾上病毒，是不是同修反思和向内找的过程呢？如果我给马上装上系统，只能是解决了表面的技术问题，而真正要提高的因素却没有修上来呢？我是不是就只是一个技术工人呢？我只是在做技术吗？我觉得我应该放下对我和技术的执着，让同修在技术问题上反思向内找中提高上来，在这个过程中实修自己。我看到我把自己把技术看大了。技术论坛推出安装系统的工具箱之后，真的是对同修们帮助很大。首先是在网络讲真相的项目中，同修们反应最快，因为网络讲真相为了安全要求电脑经常重装系统，而能装系统的同修人数非常有限，而且还要经常后期维护，技术同修搞得非常疲惫，状态不是很好。有了工具箱之后，同修们想办法去学工具箱装系统，有不会的地方就找有基础的同修主动去问，真有一些同修会用工具箱了。有的同修有想学工具箱的意愿，但也知道没基础想学也得有人教。我以前也教过同修装系统，但那时我对法的理解很有限，真是完全强迫别人学。而现在我悟到，要学就得是自己发自内心的去学，不是等着别人手把手的去教，而过后不用心就忘了。想学的同修，我让他们自己准备好硬盘、U 盘和电脑，然后我逐步的去教。先从熟悉工具箱界面开始，打开最基本的教程了解一些，而且要反复的了解，再从做 U 起开始看工具箱给的教程，学会看教程，只教这一少部分我就走了，让他反复的练到自己能独立做 U 起为止，过几天再去教装系统。虽然工具箱在有基础的同修来看没什么技术，但是对没基础的同修，连用工具箱分区都得一步步的教，那我就只教这个分区的方法，等他学会了我再教装系统。先教 TC 分区加密系统不擦除一键安装，因为用的时间短可以多练习，虽然这样同修也不一定能记住，关键是过程中怎么看教程，知道出现问题找哪个教程，在哪个页面上。同修学会一键安装之后，我再用我现有的一些有限技术告诉同修一些日常安全方面的设置，也是凭着同修自己的努力和学会的进度而定。有的同修以前有基础学得快一些，没有基础的同修有点吃力，但也学会了一键安装系统。虽然同修掌握的程度不同，但都各有提高，而且都很有信心。三，讲真相。封城之时，我用有限的耗材打出不干胶出去张贴，以前人多时我发资料怕人看见，可现在看不到人了，反倒还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恐慌，有点静得吓人了。贴完真相马上回来，有一天出去发资料时，在一个大门洞外看到一个 B5 纸大的不干胶贴在那里，一股暖流涌上心头，啊，有同修走出来了，这对我鼓励很大，我感到了整体的力量，更增加了走出来的信心。我起早贪黑地学会了网络讲真相的项目，因为没有距离和地域的限制，这在封城的时候能起到很好的讲真相作用。可是这个项目也存在修心的问题。有一天我把真相发到了执法大队去了，负面思维就反出来了， 我对这个电脑系统的安装和完善还都很有限，掌握的不是很全面。如果我的电脑被发现怎么办？我努力的学法排斥这种负面思维，坚持继续做下去。又有一次，我收到了一个骂我的回信，而且叫嚣是用华为手机给我发回来的。这回我不怕了，反倒很高兴，因为我们发出去的真相众生看得到，这就是他的机会。还有一次，有一个回信是一个美国特种兵发来的，由于他的工作性质特殊，没有机会听到真相，看到我的资料表示非常感谢，这使我对网络讲真相的项目又有了信心。可是做什么事情都不是一帆风顺的，由于携档信息网络等封锁，有很多时候上网困难，这就造成了我们的真相信息发不出去，有时是很长时间发不出去，影响讲真相的效果。还有时电脑系统反馈你的 IP 在公安部备案了等恐吓信息。我也想过放弃这个项目，通过学法我悟到，现在是信息时代，在这个网络空间不能没有我们的真相资料。现在众生都被邪恶的信息控制着，如果我们放弃这个讲真相的空间，那众生得救的机会就可能会更少。所以我觉得怎么难都应该坚持着，这就是众生的机会。我加强了电脑技术的维护，更加强了自己的正念正行，理性地坚持我们的救人项目，走好走正。我一直以做技术项目为主，而面对面讲真相对我真是一大难题。我知道要加大力度救人，可是这个嘴是真难张啊。有一天走在街上，对面走过一个人，这个人的腿有点拐，好像不很方便。我想我可以关心地询问，然后再给他讲真相。可是到了跟前，不知怎么的，我这嘴不好使了，就是张不开，眼看着他走了。本来他走路很慢，可是我的嘴比他的腿还慢，直到他走远我都没张开，我憋得真难受，这个懊悔啊。为了突破能张嘴，我就出去先学和别人搭话。有一天在一个小区的门洞里出来两个人，我走过去说，出来透透风，对方答，是呀。我就跟在他们的后面说，老在家里也不行，也得走走。对方也随和地答应着，可是我东扯西扯，像绕口令似的，就是说不到真相的正题上，人家走远了，我还是没能讲出真相，真难呀。可是难也得讲啊。有一次坐公交车，后面坐着一个女士，脸色有些不好，这回我豁出去了，不绕了。我说，看你脸色有点不太好是吗？她说，身体一直不是很好，总是不舒服。我说，身体不好我就太理解了，我45岁就心脏病肾炎，那个难啊，到医院1000元钱都看不到药，治不起呀，也治不好。他说，那你现在怎样？我说，都好了。他急问，怎么好的？我正面回答他，练法轮功练好的。他说，真的？我给他讲了我得法前后的变化和大法救人的真相。然后他说，你把口罩摘下来让我看看你的脸色呗。我摘下口罩后，他说，你的脸色可是真好。他说以前他也听别人讲过真相，但不是很明白，今天他看到我的年龄比他大，气色却非常好，他真的对大法有了正面认识。一天来到一个小区，看到一个坐在楼前的老人，我上前搭话说，今天天气挺好的，出来坐坐啊。老人答道，是啊。我说，最近常下雨，没事也不能出门，只能在小区里转转了。又说，你老身体挺好啊。他又答，好啥呀，全身是病。我说，这身体有病可是个痛苦的事儿，到医院治不起呀，能自己想办法维护健康是最好的。他叹口气说，自己能有啥办法？我就给他讲了我练法轮功的前后变化和中共的邪恶镇压。老人听得很认真，并同意退出了中共邪党组织。走时我们挥手道别。我来到一个卖农产品的车前去买东西， 卖东西的人对我说，我的产品都非常好，我都帮助你们挑最好的。我说，是啊，诚实的人就会有好报啊，你这样就会对你好啊。这时旁边的一位女士对我说，你说的咋这么对呢？你有信仰吗？是信佛还是信神？我说，我练法轮功。她当时就把脸一放，不屑一顾地说，你练那个干嘛？当她还要说什么不好的话时，那个卖东西的人说话了，有不少人练这个功呀，我知道有的人有很重的病都练好了。那位女士惊讶地听着，我说，不能听现在电视上的宣传，老百姓心里自己得有杆秤，好不好练法轮功的人是最知道了。这时有人找那位女士，她很友善地对我说，我先过去一下。看得出来她已经改变了原来的误解，对大法有了好感，为今后得救打下了基础。从卖农产品的人身上也看到了众生在觉醒，不同程度的也在传播真相。我体会到，不管是做技术项目还是面对面讲真相，不管我做得好不好，都不可以放弃、回避、不努力，更不能找理由掩盖。法中的每一句话都可以指导我们放下执着，提高自己，修炼上来。但是如果抱着不放的人心，在法中找某段话掩盖执着，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，甚至邪悟。差距在于站在什么基点上看问题，根子上是为私还是为他，修自己还是修别人。那么我们如果用固有的认识，我就是做技术项目的，就是面对面讲真相的，这是否就局限了法给我们的智慧，阻碍了法的如意展现了呢？看到海外法会的交流文章，对我启发很大。有很多同修不是做某个项目的，可是救人需要时，整体配合需要时，他们放下自我，迎难而上，历经重重磨难，最后坚持下来。有的身兼多职，超负荷运作，一直坚持到今天。给我的感觉，他们没有想着我是做这个项目的，我是做那个项目的，因此我就不做这个事情或那个事情了。我看到海外法会最大的触动就是无条件配合，我真是感到惭愧。有多少个时日，我以我是做技术项目而自居，不能主动去讲真相，而浪费了许多宝贵时间啊。一滴水融入大海，就会波澜壮阔，汹涌澎湃。如果我们都能去主动突破自己固有观念的障碍，离为他的生命境界就越来越近，离法对我们的标准也越来越近，真的就能无脉无血，逐渐的就会越来越接近百脉全开，更能提高救人的效率，救更多的人。将来我们回首以往，把遗憾和悔恨降到最低再最低，仰望师尊时，俯视众生时，能少些再少些愧疚与悍然。这段经历与变化，更能体悟到师尊的用心良苦，为起悟弟子开阔胸怀，为弟子救人打开智慧，为我们展现法的无限内涵，为让我们能跟上正法进程而无微不至的加持与保护。弟子用全部生命说一句，师尊辛苦了。叩拜师尊，何时？
请听敏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是师父帮我去掉了不好的人心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4年1月12日。2023年2月21号，我母亲提东西时把腰沉了，躺在床上起不来，我和二妹照顾她，弟弟弟媳因家开超市忙， 有时间也过来帮忙。那天回家，我给师父的法相上香时，求师父加持我，帮我去掉怕脏的心。因为母亲动不了，我得为母亲擦屎擦尿。我从小见到大小便就吐，我自己的孩子我都没给他擦过屎，何况母亲是个大人。现在不同了，我修炼法轮大法了，我是一名大法弟子，我一定要做好，用实际行动证实大法的美好。我母亲信教信了20多年了，反对我修炼大法。二妹曾做过对不起大法的事，我以前给她讲过真相，她不愿意听，还说两心多少钱一斤。我求师父救他们。母亲5天没排大便，我就给她用开塞露，再加上吃排便的药，这一下又不停地排大便。我就用卫生纸给她擦拭，然后再为她擦洗，一点臭味也闻不到，也不觉得脏。这在修大法前是无法想象的，我是绝对做不到的。谢谢师父把我怕脏的心拿掉了。只要我在，母亲就不用别人。母亲以前就说过，有一天她要躺在床上，大姑娘指我不可能照顾她，指不上，说我嫌脏。修大法后我变了，我精心地照顾她。她在床上心烦，但无论她说什么我都不跟她吵。我给她讲传统故事，母亲和二妹都很感动，说我变了，变得越来越好。有一天老家三妹来电话问母亲我怎么样，母亲就一个劲儿地夸二妹怎样好，给她擦屎擦尿。怎么会这样呢？白天明明是我给她擦屎擦尿，怎么都成了二妹干的了？这时我突然想起，不对，我动心了，我是大法弟子，一定是师父要给我取什么心。哦，是求名的心，爱听好话的心，不说谁知道的心，我不要这些不好的心。这事刚过去，二妹又对我说，四妹从老家带来6只鸡，一家3只就没有你的。我嘴上没说什么，可心里有点不好受。四妹来，我请四妹二妹全家吃饭，花了300多元，连一只鸡都没给我。可我马上就明白了，这是去我的利益之心，是好事呀，我高兴才对。又过了2天，二妹对我说，三妹又来2床大被，1床7斤，1床8斤，要改成3床。二妹一床，弟弟一床，母亲一床，就没有我的。这回我没有动心，我想失去我的利益之心。结果后来二妹也给我做了一床。谢谢师父给我取这利益之心。母亲和二妹脾气都不好，以前就经常吵，这回他们天天在一起，天天吵，妹妹生气，母亲哭。有一天他俩又吵起来了，二妹对着母亲大声说，我不跟你信教，你都信了20多年了也没变，我跟姐学法轮功，信我姐学的，你看我姐信得多好，不像你老跟人吵架，都不如不信的。母亲不干了，又哭又闹，说不行，我那里都有你的名字了。要死要活的闹。我就跟母亲说，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，什么好坏都能分得清，要信什么你让他自己拿主意，你不要强迫他。我承认你信的神是好神，可是你们都怎么信的？你今天说东家不好跟人干仗，明天说西家不好跟人吵。母亲说，那是他们不好，是他们不对，我才吵架的。我跟母亲说，就算是他们不好，他们不对，可是他们什么也没信，你是有信仰的人，怎么不找找自己呢？你都信了20多年的教，怎么跟什么也不信的人一样呢？我妹妹为什么要跟我学呢？ 因为是我们师父让我们这样做的。我们师父告诉我们，遇到事对不对都先找自己，因为我们有信仰。我告诉母亲，我们师父在《红引三谁是谁非》中说，修炼人自找过，各种人心去得多，大官小官别想落，对的是他，错的是我，争什么？我说，我们只修心，直指人心，别人看见看不见都要做好。我们的功法是，你想学你就来学，你不想学你就走，没有人强迫你学，都是自愿的。我们也不记名，只看人心，不是看见了不做坏事，看不见时照样做坏事，我们是按真善忍做好人。我问母亲，我也学了20多年了，我变没变？母亲说，你真变了。我说，我跟学的好的差远了，我也有做错的时候。我就跟他讲，有一次我和丈夫上街，有段路很脏，我俩都用纸擦鞋，我看地上反正是脏，顺手就把纸扔在地上了，而丈夫却把纸拿到很远很远的垃圾桶里。我知道我错了，在这一点上我还不如一个没有修炼的人。我们做事是给神看的，而不是给人看。平时我给母亲讲她不听，这回她听了，还让我多讲点儿。最后她说，我信了20多年的教，也没人给我讲这些，你这一讲我就明白了，是看人心，只要心变好了，就什么都变好了。从那以后，母亲和妹妹都变了，也很少吵架了。妹妹每天都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以前妹妹经常和妹夫吵架，就连上网抢红包抢少了也骂人。我告诉她，骂人会失德，要想和丈夫不吵架，先改变自己做好人。她问我，她什么时候能算变好？我说，你什么时候能把自己婆婆当成自己的亲妈，那你就算变好了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
年年岁